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淑雅。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江平安牧师走进何西阿书，思想一个严肃却没有办法回避的主题，那就是领袖之谬。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神首先不是责备百姓，而是直指祭司和先知的失败。原本被呼召教导律法，分别圣俗，引导百姓敬拜独一真神的属灵领袖，却因弃掉真知识，与百姓一同跌倒。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不是因为百姓没有热心，而是因为带领他们的人不再忠于真理。北国以色列的祭司表面侍奉耶和华，实则侍奉金牛犊，先知只说人爱听的话，却不传神的心意。结果宗教活动越是兴盛，罪却越加增多，荣耀反而变成了羞辱。神宣告，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这不是偏心的审判，而是公义的提醒。托付越大，责任越重。领袖若不劝人悔改，只迎合人心，最终不仅百姓受亏损，自己也无法逃避神的管教。然而审判之中仍然有怜悯，神揭露领袖的失败，并不是要毁灭，而是给人回转的机会。那今天这样的警告同样临到我们，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盟约之爱中，忠心守住神所托付的真理呢？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问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何西阿书，上一次呢是把这一卷书整体上和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让大家知道这一卷书的整体究竟是在反映出怎样的一个主题，是要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要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看细节了。上一次说到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到底犯了些什么罪，尤其是以色列的首领们，他们到底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来为大家读出这些经文。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接着这一段的经文，这次和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领袖之谬，就是领袖错在哪儿了。不论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甚至是今天一个教会也好，常常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出自领袖，都是出自首领，都是出自元首。所以在何西阿书里边提到以色列人的淫乱，提到以色列人拜偶像，提到以色列人开始不忠， 其实关键都是从领袖开始的。领袖在当初的社会里面有两种，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再一个呢，就是承担着带领百姓去遵行神的话的祭司。所以在赫西阿书里边提到那些领袖的判断上的问题，也更多的提到这些失职的祭司。祭司本来应该担当三重的重要角色，他们要教导百姓律法，让老百姓明白神的话是什么，让老百姓明白神愿意他们做什么，恨恶他们做什么。第二呢，他们的角色要能够分辨圣和俗，就是归神的和归这个世界的，而且他们需要引导百姓去敬拜耶和华。所以教导律法，分辨圣俗，并且引导百姓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祭司的责任。当然对北国来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是出自神的纯正的祭司。那个时候耶罗波安他在北国设立了金牛犊，然后也把那些原本不是出于立位支派，不是出于祭司家族的人立为祭司。但是到了耶户的时候呢，耶户一开始倒是一个非常愿意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也恢复了比较纯正一点的祭司制度。那到了何西阿的年代，就是约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虽然祭司看起来是比较纯正一点的了，他们的血缘比较纯正，他们要教导百姓的内容也比较纯正，这个时候他们会告诉百姓律法是什么，这就是后面提到的那个知识。但是慢慢慢慢好像这些祭司也在走偏了。在第一章前面讲过，神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女，然后生了孩子，起了名字。接下来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直接指出这些祭司的问题。他提到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哇，这话很绝对，是不是？这个地上是神的百姓在生活的地耶。他说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争辩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指出你们的问题了。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没问题，是不是上帝要指出你的问题？再接着后面就提到，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在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为什么提到祭司？为什么提到先知？因为这些是百姓在属灵方面的引路人呢。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这是对祭司们来说的。这里的知识 that 这个词啊，不是讲学术，不是讲神学仪式或者是细节，而是要让百姓知道活在盟约之中而有的一种真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这个知识现在已经没了，所以神界的先知宣告的是，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不是说他们一点也不懂摩西的圣经说什么，而是他们不懂得神的心，他们没有那种盟约之爱和 that， 他们没有那种真的知识 that。 先知应该要让百姓看重盟约，祭司应该先有这样的心，而盟约呢，是出自于彼此的爱，上帝爱他的百姓，上帝也希望他的百姓爱他。所以你看，在摩西律法里面，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宣告神的百姓要爱他，要尽心尽意尽性的来爱主你的神。而且后面新约时期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把这个作为整个摩西律法的一个总结， 要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哎，为什么上帝那么着急要人爱他呢？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好像显得特别自爱，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婚姻中就不一样了。一个做丈夫的爱自己的妻子，当然他也希望他的妻子是爱他嘛，因为这样的爱本来就是应该彼此呼应的，双方互动的，那才是真爱。不然的话，一方爱得不得了，另外一方呢就给他戴绿帽子，那我们都说这样的婚姻太可悲了，是不是？这样的爱也太无味了。神也是这样，他爱他的百姓，他也要他的百姓爱他。而这里所做的知识，首先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要建立，这个观念要维持，要来实行，就是真实的用我自己的生活表达出我对神爱的一种回应。先知说，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而且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怎么会这样呢？祭司多不是好事吗？祭司不是一批在侍奉神的人吗？但是神的话是说，现在看来祭司越多，就越多的在得罪他了。为什么？后面有答案。到了第八节，第四章的八节，他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本来祭司的责任是服侍，以此来表明盟约之爱和在的。这在新约里边也被称为是起初的爱。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所谓的服侍只不过是一种职责，只不过是一种专业而已。甚至呢，对很多的祭司来说，他们把服侍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为什么说他们满心愿意百姓犯罪？因为他们好像自己所收取的就是百姓已经献上的赎罪祭嘛。摩西律法确实也这样规定，由百姓来献赎罪祭。献什么呢？献羊啊，献牛啊。那这些牛羊献祭之后，这个肉是可以归祭司的。本来这个只是上帝养活这些没有自己财产、没有自己土地的祭司的一个方式，但是慢慢的发展，祭司就看这是我自己获利的一个途径了。越有多一点的人来献祭，那我就可以多一点的得到这些牛羊的肉嘛。所以圣经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可能已经吃不完了，但是还要想更多更多。怎么才会更多？献赎罪祭的人多，我得到的肉就更多嘛。所以他心里竟然是满心愿意我民犯罪，最好他们多犯点罪。他们犯罪多了，他们献祭也多了，他们献祭多了，我得到肉也多了。如果祭司的心是变成如此的话，那确实是非常可怕了。所以这句话成为一个极其严厉的控告。他的意思就是，百姓犯罪了就要来献赎罪祭，而祭司呢是靠着这些祭物来生活，所以他们不劝人悔改，而是愿意看到这种犯罪的持续。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宗教信仰就变得职业化了，而赎罪呢只是流于一种制度化。可能百姓也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悔改，他们觉得只要献祭了就好。每一次献祭的时候，这些祭司就特别开心，这些祭司就会跟他们说，啊，神已经赦免你们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祭司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是不是还在献祭，而是在于他们自己是不是活在盟约的忠诚和慈爱的中间。而这时候的祭司，他们保留了仪式，献祭还在献，但是丢掉了关系，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显然已经不健康了，显然已经不正常了。他们维持了一种结构，整个祭祀制度的结构，但是 他们失去了真理。我们反观一下今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服侍的人的身上，我们一年一年好像在做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崇拜，我们在讲道，我们在为人祷告，那我们的心究竟在意在哪里？你是在意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盟约，你是在意我要在他面前忠诚一生，还是你会发现，哎，在这样的服事里边我还有利益耶，我可以得到好处呢，我还可以让我的生活无欲啊，无忧啊。而当时祭司所做的还有就是容忍百姓去做一些本质上已经开始有偶像崇拜意义的事情了。在第四章十五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比犹大严重，所以他把以色列把犹大分开来说。他提到一件事情，不要往基甲去，这主要是对那些生活在犹大地区或者是包括在约旦河平原地区的那些人。第二个呢，提说不要上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什么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要往基甲去呢？基甲本身是一个救赎记忆，或者说是个盟约忠诚顺服更新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基甲是以色列人从旷野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大本营，在那个地方他们行了割礼，在那个地方他们扎营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所以基甲是一个纪念地。但是在何西阿的时代，到基甲去成了一个借耶和华之名去行一种属灵淫乱的中心。百姓到那里去只是去做一些今天看来好像去朝圣一样的事情，他们认为朝圣就是一种功德，我到那个圣地去看一看，我回到那里去敬拜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认为上帝喜悦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会去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最早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的，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雅各第一次在那里在梦中遇见了神，他特别特别的震惊，他说这个荒凉之处竟然就是神的殿，神在这里向我显示。所以后来伯特利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何西阿好像把伯特利这个词有意的用了另外一个跟这个意义正好相反的近义词，近发音的一词来代替，叫做伯雅文。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而伯雅文呢，他的意思是罪恶之殿。因为虽然这些百姓到基甲去，虽然这些百姓到伯特利去，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真的在敬拜神，他们只是想借这样的事情建立自己的功德，他们认为这样做我的罪就会被赦免，这样做我在神面前就会被接纳。他们以自己的一些方式想讨神的喜悦，这是在信仰上的一种篡改，把信仰变成了功德的东西，把信仰变成了一种外表的虔诚，而最根本的，他们失去了盟约之爱和 that。 所以第九章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不但伯特利变成了伯雅文，变成罪恶的殿，他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注意，这些话都是对首领，都是对祭司说的，因为百姓是被他们领错了路，带错了方向。可能就是首领他们自己这样做也给百姓一种印象，如果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现状，让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重新腾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现象，使我们不再受到北国亚述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敬拜吧。我们都到伯特利去，其实伯特利那个地方还有一只金牛犊在那儿呢。我们都到基甲去吧，因为我们进入迦南地最早的蒙恩就从基甲开始啊。其实先知用的这些语言，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达。他的本意就是那里本来是应该是记得恩典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最彻底被约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属灵层面的讽刺，就是你的记忆中觉得越神圣的地方，往往背叛也越严重。百姓可能想，这是我们祖先敬拜的地方啊，神以前在这里对我们施恩过啊。但是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说，过去的恩典并不能抵消现在的悖逆，人不能带着灵性的淫乱去敬拜。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反而成了自我安慰，成了一种信仰上的逃避，属灵上的麻痹。何西阿并不是反对圣地，他是反对用圣地来遮掩不忠的信仰。所以基甲被警告了，伯特利被警告了，因为那里成了没有 Hazad 的一个敬拜中心。因此我们看见，作为教会的领袖要领人走正路，要不断地提醒百姓在意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盟约之爱，千万不要依赖一些制度，依赖一些身份，更不能从别人的软弱中去获利，而要去带领百姓认识神，敬畏神，真实的悔改。但是很可惜，在当年这些领袖好像没有悔改。你看看先知的话，四章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色列亲近偶像，任凭他们，任凭他吧。在圣经里面是一句非常重非常严厉的话，如果一旦任凭，不是说好吧我管不了你了，而是说我不管你了，随你去吧。像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任凭，在第一章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理情欲行污秽的事。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二十八节，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任凭不是神管不了，而是神就让你这样照着你自己心里边的那种情欲去做吧。但并不意味着说神不管，神就不算账。在出埃及记，我们也会看到一再的上帝借着摩西说，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神的百姓去。那这些话原文的意思也是任凭，所以我们中文在这里翻译哈，四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我要使，也可以翻成我任凭他的心刚硬。而且说下同，就是以后出现这个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的原意就是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那我们都知道法老的下场，任凭任凭任凭到最后，那就是没有机会悔改了，最后他只有灭亡了。在何西阿书里边，上帝宣告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但是好消息就是，整体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何西阿书，上帝虽然说任凭，却没有完全不给机会，他最后还是要让以色列全家归向他。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五节开始，他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 在伯特利一开始第一个耶罗伯安，第一代的耶罗伯安，要把百姓扣在他们这个地方，或者说限制在北国的区域里边，不让他们回到南国，不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就设立了两只金牛犊，一只就在伯特利，还有一只呢在最北边的但。那这个拜牛犊被宣告为就是在拜神，他们说不用去耶路撒冷了，就在这里，这牛犊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对神的崇拜被一只牛犊，被一个偶像所取代了。而历代来看，一直到何西阿的年代，还是有一些人喜欢拜牛犊，还是有一些祭司就是成为牛犊的祭司。上帝说荣耀会离开他，为他悲哀。而最后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礼物献给耶雷布王，就这个你认为是神的东西，最后只是献给亚述王的一个礼物而已。上帝宣告说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羞愧。所以当今的服事者们，我们有没有相同的问题呢？当我们为了一己的私利失去盟约之爱，当我们失去了神的能力和荣耀，但是依旧还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当我们在信仰上不惜领人走错路，那我们是倔强呢，还是要悔改呢？我们来祷告。天父，当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似乎也在走何西阿时代先知祭司他们走过的错误的路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将会发现，就以为你。